我们今天要谈的这段圣经哈，可能是整个旧约当中最有名的一段。在新约圣经中，单单引用这段圣经就引用过85次，就是新约引用旧约。而在旧约圣经中，这段圣经非常有名，有很多原因。一方面待会我们会解释，这段圣经是旧约中提到耶稣基督这位弥赛亚，在旧约中好像很清楚的预言到，特别他的受难，这位受苦的弥赛亚。最清楚的一段圣经就是在以赛亚书，从52章的末了到53章。也因为基督徒常常用这段圣经提到耶稣就是那位预言中的弥赛亚，所以对犹太人而言呢，这个变成从犹太人所信的犹太教，他不相信耶稣是弥赛亚的时候，就变成一个争论所在。所以很早以前以来，就曾经有一些人认为，以赛亚书53章是根本不是在旧约经典中的，是后来基督教开始了，耶稣基督的门徒伪造了一些东西放在旧约以赛亚书里面去，变成一个预言，实际上是后面摆进去的。可是一直到今天我们所用的旧约圣经希伯来文版叫做马索拉译本，马索拉译本是犹太教他们有手抄本，然后经过考证，然后最好最早的版本是公元后1000年的版本，这是目前所有犹太教的会堂拉比所用的圣经，就是马索拉译本，但是公元后1000年，那也就是主耶稣出生以后1000年。那你怎么能够证明以赛亚书号称是公元前700年的，是不是公元后摆进去的，就死无对证。1947年发现的死海古卷，死海古卷是公元前100年的，那个里面有没有？因为那个里面几乎绝大部分，大概90%以上的旧约都在里面啊。那么特别是以赛亚书，它不是一个抄本，好几个死海古卷抄本都有以赛亚书。所以今天如果你到以色列，到耶路撒冷，它有一个死海古卷的博物馆，有一段的圣经，它用灯光照着给你看的那一段，就是以赛亚书53章。因为所有基督徒指明要看的是伪造的吗？但是公元前100年，这段圣经就在那里，所以从此以后，这个争论就消失无踪了。但在100年前，当死海古卷没有发现以前，很多所谓的自由派的圣经学者是认为，哎呀，这个是后面门徒们伪造塞进去的，不是真正在旧约中就预言，因为他所描述的那位受苦的弥赛亚，以耶稣受难。几乎是完全吻合，吻合到一个地步，有人认为是后人把它伪造，再把它摆回前面去，把历史帮变成预言。但死海古卷一发现以后，就发现这个说法不存在。所以呢，你到了死海古卷的那个博物馆，你就会看到灯光照的很长的一卷，当然我们大部分人都看不懂希伯来文，我学过我也忘了，我也看不懂，全部在那里，1000多个字母，只差了一个字，只有一个字跟马索拉译本不太一样。我们的和合本圣经呢是1919年翻译的，所以那时候死海古卷还没有发现，所以待会会讲到那会告诉你有哪一个字是不一样的，就是和合本那个字没有，但死海古卷有。不但死海古卷每一个，它有好几个抄本都有，然后犹太人有一个更早的希腊文的翻译本叫70世译本，那个里面也有，所以可以证明马索拉译本的那个字是少掉了，应该加上一个字。那所以这个争论也就这样过去了。但是也成为一个没有解决的完全解决的问题，就是那犹太人在犹太人会堂中每读到以赛亚书53章的时候，一定会有犹太人，今天资讯那么发达，犹太人不可能完全听不到基督徒在讲以赛亚书53章提到这就是耶稣基督受苦的预言，那他们一定会 回来问他们的拉比。那我们怎么解释以赛亚书三章呢？我没有百分之百的确据，但是我听到很多的消息是说，所以现在犹太人的会堂基本上不讲解、不讨论、不提这一段，因为给拉比太多麻烦，他要怎么去解释很难自圆其说，所以干脆不要谈，当作他不存在。你可以练任何一段事，你就不要练这一段，诸如此类。那因此待会我们讲解的时候，你会了解这段圣经在整个旧约中是那么样的重要，以至于新约的作者在不同的书卷里面反复用不同的方式引用过这段圣经，在新约中有85次之多。因为这边所说的就是那位为我们就罪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基督这个字是希腊语的弥赛亚的同样意思，受膏者，所以一个 Christo 这是一种希腊语。那么如果用希伯来语叫 Messiah， 阿拉伯语叫做 Messa， 阿拉伯人或者穆斯林称耶稣就是 Isa Messa， Isa 就是亚述耶稣， Messa 就是弥赛亚，所以穆斯林都称耶稣为耶稣弥赛亚，只是他们对弥赛亚的定义跟我们基督徒的定义不同而已，但他们从来没有否认耶稣是弥赛亚。可是这位弥赛亚却是跟当先知以赛亚在讲这段的时候，甚至连今天的犹太教徒所不能接受认同的，就是这一位弥赛亚却居然是这样一位受苦的弥赛亚，跟他们的期望是完全相反的。所以这是为什么待会我们会讲到第53章第一节，连以赛亚都会说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一个受苦的弥赛亚跟我们的期待差太远了，我们希望是一位得胜的、荣耀的、光彩的弥赛亚。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很容易讲、很容易传、很多人会信的受苦的弥赛亚。所以在公元前700年，当以赛亚讲这个预言的时候，他都说我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是耶和华的大能，怎么彰显呢？大能彰显在受苦、被厌弃、被弃绝的弥赛亚身上，不是吧？这段圣经里面充满了这种英文叫做 irony， 就是一种反讽或者是一种恶律背反，就是说极为荣耀但同时是极为羞辱，或者是被欺压，是一种憔悴枯槁，这两个是完全不能放在一起的，可是确实如此。那这段圣经整个的结构通常是新旧约圣经中尤其旧约最喜欢用的一种方式，我们叫做chiastic， 这词其实是个希腊文，就是像一个箭头一样，或者像一个英文的 K， 如果你把一杠不要就是个箭头，它箭头就是 ABCBA 前后对称，一个对称，那突出的是中间那一点，所以整段呢是5个小段，每一段3小节，所以一共15节啊，所以从第52章的13节一直到53章12节，刚好15节，每3节一段。那第一段所说的就是这一位神的仆人，这位弥赛亚，他虽然是受苦的弥赛亚，因为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比别人枯槁，然而神却把他升为至高，所以他至高却是最卑微的，用这个来形容这一位受苦的仆人。但他最后一段53章的10到12节的时候，也是有类似这样一个情况，因为他被压伤，被受痛苦，他成为赎罪祭，然后呢他12节说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被列在罪犯之中。但是同样的，最后这一段里面也有提到，他要神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与强盛的均分乳，他是得胜者啊，所以他同时是赎罪祭又是个得胜者啊，这两种交叉出现的一个面貌，整个来讲是一位受苦的弥赛亚。这第一段跟最后一段是对称，第二段跟第4段是对称， 都提到这一位仆人是被厌弃被藐视的，第四段是提到他是被欺压的被宰杀的，完全是一个受苦的弥赛亚的各种的情况，一直到死。那么这两段待会我会详细的解释，因此他的核心的信息是中间那段53章第4到第6节。为什么他身为至高却是一个最卑微的形象？因为神定义让他做赎罪祭。这不是英文常说就是 in the wrong time in the wrong place， 不刚好时机不凑巧，刚好在不对的地方，他这么倒霉就碰到这种苦难。那、no， 耶稣的受难不是 wrong time wrong place， 那是神定义，神有一个旨意要让他成为赎罪祭，而耶稣是甘心顺服以至于死，他知道，而他接受了神给他的这一个使命，这个角色成为赎罪祭。所以因此第53章4到6节是整段经文的最突出的一个焦点，他是赎罪祭，也是这整段经文当中我想最关键的一个信息。那第一段就提到这位神的仆人既是受苦但又是被神高举为至高的，所以他52章的第13节他说我的仆人行事必有智慧，或者说我的仆人是有智慧的仆人，他必被高举上升且成为至高，其实是三个动词哈。在 NIV 的国际版的翻译就是 he be raised 就是提高 lift up 上升然后到最高。那你记得耶稣是怎么样呢？死里复活的时候他是 raised up from death， 从死里面站起来举起来，然后在使徒行传第一章最后被接升天的时候就是 lift up， 现在呢他坐在神的右边在至高之处啊，身为至高。所以好像这个三个阶段跟耶稣他死而复活然后被接升天一直到现在坐在神的宝座上，这个三位来有一个平行的描述，所以似乎就让你看见了这一位受苦的仆人他现在的光景，从复活升天一直到至高先写在那里。可是到了第14节的时候好像剧情急转直下，啪反过来形容，很多人因他惊奇。这个惊奇可以有两面的意思，一个是为他的那种憔悴，他提到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他的形容或者外形比别人枯槁，为他的憔悴枯槁几乎像不成人形的那样而惊奇，就是你看到一个人被虐待被击打到这个地位会让大家这样惊奇。可是惊奇也包含着另外一方面的惊奇，是第15节，因为君王要向他闭口，因为未曾传与他们的他们必看见，未曾听见他们要明白。所以那个就是说无言可说，就是为耶稣或者说这位弥赛亚他成为一个受苦的仆人却被神提到至高的时候，为这整个的事情他们这样因为叫做 speechless 就说不出话来，那种的惊奇，这样怎么会这样啊？所以这个惊奇一方面为他的那种憔悴枯槁几乎是不成人形的那个样子而感到惊奇，但是另外一个惊奇是整个的神的救恩的救赎计划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完成的，然后他们无言可答，就是说无法开口，因为这是未曾传与他们的，他们现在看见了，这是未曾听见过有这样的事情，现在明白了。在那个时候连君王都要闭口无话可说，所以这个惊奇是有双方面的一个含义。所以整个以赛亚书也包括这一段里面跟最后一段提到这位受苦的弥赛亚同时是被高举的时候，他有很强烈的一种我们叫反讽式的那种描述法，他既是最低又是最高，然后所有明白的看见的人都变成惊讶，然后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然后第15节里面有一个字 他说这样他必洗净许多的国民啊，这个中文的翻译是对，因为那个字在新国际版的翻译用一个字叫做 sprinkle 就是洒水的意思了啊。待会我们今天的洗礼就是用 sprinkle 的，点水礼就 sprinkle 这个字啊。但这个字本来在旧约中平常用的是当祭司献祭的时候，宰杀牛或者羊羔或者什么的时候，然后拿牛或羊的血还要洒在祭坛上。他怎么洒法？他不是整盆倒的，他的手指头沾在那盆的血里面，动物的血里面，然后用指头弹，弹在祭坛的脚上，弹在什么地方，用这个来做圣洁的洁净的意思，用 sprinkle 是这个意思。另外一种情况下，有时候有一种洁净的礼节，比如说有个东西不洁净了，或者有人去打仗回来，然后要参加各种的圣洁的祭典的时候，要有个洁净礼，它是用水，一盆水，然后 sprinkle。 所以这 sprinkle 呢是可以弹血或者是弹水，但都是有一个洁净的意思，用所以中文翻译成洗净是对的，但这个里面都有一个洗涤除罪的一个含义。所以因此这一位受苦的弥赛亚看来他的外形是这么样的憔悴枯槁，但他却是有一个这种洁净礼仪上的那个血或者洁净礼仪中的水，它的含义，它是那个血，它是那个水来洁净那个被洁净的东西。所以这个里面已经一点一点的凸显出来，最后他就很明白的表达，这位受苦的弥赛亚其实就是赎罪祭，他就是我们的赎罪祭，替我们死的，所以那个血是替我们流的，然后用 sprinkle 这样的方式洗净。然后接下来下一段的五十三章第一到第三节，他说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那耶和华的膀臂在整个圣经中，特别在以赛亚书出现过十几次之多，那每一次表达的其实就是神的大能，特别是他拯救的大能。譬如说我们不会看太远啊，就是看前面我们稍微讲过的以赛亚书，好几次都提到这个耶和华的膀臂。比如说以赛亚书五十章第二节，我来的时候为何无人等候呢？我呼唤的时候为何无人答应呢？我的膀臂岂是缩短不能救赎吗？我岂无救赎之力吗？对，耶和华的膀臂没有缩短，我是可以拯救的。所以这个耶和华的膀臂是他大能，然后是一个拯救的大能。然后譬如说五十一章，接下来五十一章第九节，耶和华的膀臂啊，兴起兴起，以能力为一，像古时的连日，上古的世代兴起一样。然后他后面就提到的就是什么死海枯干，海的深处变为俗民经过之路，这就是出埃及嘛。所以耶和华的膀臂显露的时候，海水分开，以色列人通过红海得救了嘛。所以这个时候耶和华的膀臂。那在后面一点点，五十二章第十节的时候，耶路撒冷的荒场啊，要发起欢声，一同歌唱，因为耶和华安慰了他的百姓，救赎了耶路撒冷，耶和华在万国面前显出圣臂，地极的人都看见我们神的救恩了。所以耶和华的膀臂是指拯救，这点没有问题。可他这边为什么说第一节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耶和华的大能，耶和华的拯救的大能向谁显露呢？因为如果说是像出埃及的时候一样，他们过了红海，所以埃及所有的兵马通通淹死了海水里，耶、yeah! ！好像现在，如果你喜欢看大学篮球赛 NCAA 到第四前四，最后剩四个了。那如果你某一队是你要加油的对象的话呢，一赢的时候就耶耶耶这样，大能。可是如果是输的稀里哗啦的时候，你就是真的，我们中国人叫做炉上烤壁，好像爹娘都死了一样。你看那球赛没事，比赛完就是一边的人垮着脸，就是那另外一边就嘿嘿嘿这样。球赛是这样，有赢有输嘛。可是如果是输的这一边，那这边就有点这样子，这一位弥赛亚是枯槁的，是憔悴的，是被人厌弃的，我 我作为一个介绍的人，我怎么去跟人家介绍耶和华的膀臂，这是耶和华的拯救，完全不符合期待。所以他说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大能的膀臂，怎么会用这种方式来表达呢？然后下面就说了，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刃芽，像根出于干地。这个意思就是说，一个幼芽哈，刚刚露出来的幼芽是非常细嫩，现在刚好是春天，你就看着哈，现在春天很多树很多花开始长出幼芽，以前就发生过这种事儿。我们现在温度应该慢慢上升，慢慢上升。如果有一天，我告诉你，再过一两个礼拜，已经到了四月初了，应该是天气很好的时候，忽然间一个加拿大的寒流来了，零下十二度，所有的花苞就死掉了。我在波士顿过去这十几二十年就碰过 一两次这种情形，明明已经春暖花开了，刚刚那个幼芽出来的时候，忽然间极冷的时候就死掉了。那如果在冬天当中，你再怎么冷没关系，它就是冬天嘛，它芽没有出来还在下面，你再怎么冷，然后春天花开就花开了。所以嫩芽是经不起摧折的。那这位弥赛亚是像嫩芽，是极为脆弱的，绝对不是大能，然后根出于干地，一个干巴巴的一个地方，不管是出了什么植物或者花或者什么东西，你都会担心活了下去活不下去。那这位弥赛亚就像是根出于干地，像嫩芽一样的脆弱，何况他又无家型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或者你可以把翻译成说，他无家型美容令我们注目，他也没有美貌使我们仰慕他，羡慕其实是仰慕。我在学校里面，一个漂亮女生出来了，哇，来自注目，对不对？一进了餐厅，忽然间全部都没有声音了，怎么了？怎么了？哦，一个帅哥，一个美女进来了，就是注目，对不对？或者会仰慕，常常大陆有这种什么消息？哦，一个交通警察长得太漂亮了，所有车子都停下来跟他照相去了，全部交通大乱，知道吗？因为他有家型美容嘛。但这位弥赛亚无家型美容让我们注目，也没有任何东西让我们仰慕他。这个是这位弥赛亚吗？相反的，第三节他是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所以这边就提到这一位弥赛亚所谓耶和华的膀臂的拯救，完全跟我们所期待的是相反的。他没有任何的容貌的，或者是身份的，或者是地位的，可以让我们的定睛在他身上，或者我们对他有任何的仰慕。而相反的，很多的人是藐视他，弃绝他，他好像是一个忧患之子。在所有的你可以看得到的耶稣的形象，如果你上网去 Google， 你要 Jesus image， 你去看看会出来什么东西，绝对不会有一个耶稣的形象是像那个什么大大的歌星一样。大部分出来的你会看到耶稣带着一个荆棘的冠冕，然后忧伤的脸，这是耶稣常见的形象。那你去 Google 一下释迦牟尼，你看得出来会是什么？你大概很少看到释迦牟尼这种忧伤枯瘦的脸，只有一段时间，那不是他成佛的时候，那是他原来去婆罗门教里面去苦修的时候，瘦得跟排骨一样啊，那个是还没有成佛，成佛之后的一定是很福态的。所有的释迦牟尼的佛像，他基本上没有双下巴，也是基本上是脸是丰满的，不一样，不一样。我曾经看过一本书，提到这一位 是一个台湾的一个佛教的学者，他写了好几本书我都有买啊，提到他专门研究当代的台湾佛教的各种的情形。他有一本书里面就提到，他我不知道他写那段话的时候他的感触是什么，他是这样说的，他说事实上在我所研究的佛教，我所认识的释迦牟尼来看，他一生没有受过苦。什么意思啊？他出家了嘛。可是说你去读所有的佛经，你去读所有佛教的历史，因为他是王子出家了，而且他死以前他的门徒上万，达官贵人都很多的，所以他是很有名的，就好像孔子虽然他当官不顺利，可是他的门徒很多嘛，而且都是很有权有势的。他说释迦牟尼出去，你知道他们要去讨饭对不对，要去讨饭的，可是释迦牟尼出去讨饭那是不一样的，他一出去前呼后拥一堆的门徒，他不需要像个乞丐站在门口去很可怜的要一碗饭，他到任何地方王公贵族皇宫大门打开，国王王后亲自出来捧上一碗最好吃的东西跪在释迦牟尼的面前供饭，是这样供的啊。他说释迦牟尼一生从来没有需要磕头的，他从来不需要什么餐风引路那种讨饭，这样讨饭的释迦牟尼一生从来没有，是光鲜亮丽的。这个佛教学者讲到这里来，他说讲到这儿的时候，唉，我也实在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我不知道他想说什么了。他大概意思，我想他大概有想到一点点耶稣的形象啊。释迦牟尼跟耶稣，哎呀，是不同档次的，真的是不同档次的，我告诉你。所以他是说在释迦牟尼的一生中，绝对不会有像耶稣那种受苦啦，不要说钉十字架了啊，就是任何一点点苦难被藐视 ，no， 他一生之中，释迦牟尼一生从来没有被藐，任何一个人敢藐视他，从来没有一个人敢轻看他。他只有在还没有成佛之前，他想要从婆罗门教的那种苦修，那种几乎是禁欲主义当中得到一个答案，就没有得到答案。那时候他是瘦得一塌糊涂。但是那是他想要走这条路，后来发现错了，所以从此以后他就弃绝禁欲主义了。他不是忧患自己，可他后面就有提到第四节，他是担当我们的忧患。他的忧患不是他的忧患，耶稣不是为了自己受苦怀才不遇而忧患，屈原是的，屈原是因为自己怀才不遇最后自杀而死，他是觉得我这样的人为什么没有人欣赏呢？耶稣不是为自己的遭遇而感到忧患的，他是为我们众人的罪而成为忧患自己，他是被藐视的，他是不被尊重，甚至伊斯兰教的穆罕默德，当然他刚开始的时候没有人接受他，他被排挤，最后还不得不从麦加逃亡到马地那，可是到他晚年的时候，最后他可是功成名就，他已经几乎统一了大半，几乎全部的阿拉伯半岛，他是君王，他是以君王身份死的，他跟耶稣死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就是说你要去比这个形象，你要说如果说要选一个宗教，我想说那个宗教的叫做教主发起人或什么什么一个形象作为我的追求的对象的话呢，耶稣绝对不是第一人选，相反的他是最不可能不防，因为这种的形象是谁要呢？所以有一个日本的禅宗的一个大师过世，叫做史书平铃木大佐，他写了一本书《基督教与佛教》，他第一句话就说，他说我喜欢佛教，原因我一看到耶稣，因为他在日本的时候他常常跟天主教 对话，基督教跟佛教对话的时候，他没有找真正的基督教，是找天主教。那天主教的教堂，你知道最大特征，所以十字架上耶稣一直挂在那里。所以你要知道，这个教堂是天主教堂、基督教堂，你进去看十字架就知道了。基督教的十字架空的，耶稣不在那儿，他已经复活了嘛。天主教的耶稣永远挂在那里的。所以那个日本的禅宗和尚呢，他每次到天主教堂去，一看就看到那个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他说，为什么我喜欢佛教？因为释迦牟尼至少死的时候死得很安宁，像个卧佛似的。这样人家卧佛，他不是他打瞌睡，他要死了，死。所以释迦牟尼死的时候很潇洒的，躺着一手撑着，然后就慢慢，我们叫圆寂，他这样死的。他说我一看到十字架就想到耶稣死的时候最后一口气都在挣扎，真啊啊，好不容易吸一口气啊，我不要信基督教，我不要这么凄惨的活，这么凄惨的死，所以我选择佛教。我的意思在说什么？受苦的弥赛亚的这个形象，这是为什么他有这个感叹？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可是这中间就是一个关键，第四节开始赎罪祭，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第四节，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就是说他的忧患是背负我们的忧患，他受责罚是为了我们的罪，不是他的罪，不是他的忧患。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第五节的那个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受害那个字其实比较好的翻译是刺痛。你看国际版的英文或者其他版的英文，这个字都是 pierce， 穿透，不是普通的受害啊，被刺痛。那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最后罗马的兵用个长枪刺他的肋旁，就 pierce 啊，是他是被刺痛。在诗篇里面有一些那种弥赛亚诗篇提到这个神的公义的仆人受害的时候，也常常提到这个他被刺透，就这个字。所以第五节可以翻译成说，他是为我们的罪过被刺透，为我们的罪孽被压伤，因他受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鞭伤我们得医治。这是一种赎罪祭，这是一种取代。所以我曾经写了一本书，就是叫做说禅论道，其中有一章我就特别跟我刚刚提到那个铃木大佐那个 Suzuki 对话。当然对话的话，我是活人跟死人讲话，我写书的时候铃木大佐已经死了，所以我讲话他不会回答我的，我只是回应他在说他看到钉十字架的耶稣，跟想到释迦牟尼很安宁的这样死，所以他说他选择佛教的原因是这是安宁，我希望我的一生是在安宁中度过的，我不希望我的一生永远在死亡当中挣扎搏斗。那我的回应就是，耶稣在约翰福音有提到过，约翰福音当耶稣要钉十字架之前，最后跟门徒在一起的时候，他最后对门徒的遗言是什么？我把我的平安给你们，我把我的平安给你们，我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十六章是他最后讲话的祷告之前最后讲的话，十六章三十三节，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是以赛亚书中所说的，是因为他受了刑罚，替我受刑罚，所以我得平安。我说基督徒我们并不是追求人生的结束要去挣扎而死，我们每个基督徒追求的是平安，可这个平安只有当耶稣替我担当了刑罚，成为我的赎罪祭，我才能得平安。说我要得的不是挣扎，我要得的是平安。可是问题是佛教徒希望能够像释迦牟尼一样死得很安宁，问题是你能得到安宁吗？不是一个期望而已， 你得得到吗？我们基督徒之所以能够在主里，在神里面有平安，是因为有人替我付了这个代价，替我付了这个刑罚了，所以我们得医治，所以我们得平安。我们人生的目标是最有平安，但是我们有确据有把握我可以得到。我问题是，佛教徒你想安宁而死，你能得安宁吗？这是你的问题，果效问题，你能得到吗？你有把握你能得到吗？我们之所以有把握，不是因为我多好，我多有本事，我说我决定可以得到，而是因为耶稣基督成为我的赎罪祭，因他受的这个刑罚我们的平安，因他受鞭伤我们的医治。而我们每一个人本来都是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但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的身上，所以这是一个赎罪祭取代的意思，或者我们称为代赎，不是那个澳大利亚的代赎，他代替我付出赎罪祭的代价的代赎。这个观念啊，是所有宗教中基督教是独一无二，你绝对找不到另外一个宗教有这种观念的。民间宗教当然没有，民间宗教是完全没有什么正统的教义的啊。那我们说比较我们叫做正统的，以前叫做高等宗教，现在不用高等低等，这还有点贬义词，就是正统的世界性宗教。那么最有名的当然基督教，广义的基督教包括天主教在内啊，基督教之外，然后伊斯兰教，然后佛教。那你可以发现佛教的观念叫自作自受，自作自受就是说你做的事情你的后果要自己承担，所以会进入一个轮回。那么因此每一个时代你做的这些事情就成为下一代，就是投胎转世以后下一个世代的业障，印度语叫做卡玛，业障。所以轮回转世就代为业障，而且像还债一样，你再还不清就越积越多，积到一个程度你就要下去，然后就六道轮回，人是第二道，上面就成仙了哈，人是第二道，再往下就可以变成动物牲畜，再坏的话变饿死鬼，然后一直往下，一层一层，就看你的罪多少哈。可是自作自受就是说，你所犯的罪，这个卡玛，这个业障是没有人能够替你赎的，连佛都不行。当然，你说哎，不是有念阿弥陀佛的吗？净土宗。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的功德可以给你，哎，可以分一点给你哦。那当然，我没有时间多说，有兴趣你去看我写那本《说禅论道》。净土宗其实它的观念很多是跟基督教有关系的，这是日本佛教研究的。在佛教的基本观念是自作自受，没有赎罪祭的，没有赎罪祭，没有人可以取代。基督教是有赎罪祭。代替赎罪偿还，伊斯兰教也没有。伊斯兰教固然也是一神，也相信神是公义的，可是伊斯兰教不称阿拉为爱，阿拉慈悲是上对下的施舍怜悯的慈悲，但阿拉不是爱，穆斯林不能爱阿拉，因为我们不配爱阿拉，阿拉也不爱你，因为你不够格，他怜悯他施舍，好像很多人很好心不踩蚂蚁，你不爱蚂蚁，你是怜悯他，你不会爱他，他跟你不同等级的。阿拉不爱穆斯林，穆斯林不敢爱阿拉，阿拉不会替你赎罪的。所以穆罕默德死的时候，当古兰经是说阿拉讲的话，古兰经不会写这种话，他有一个叫做圣训，圣训就是穆罕默德一生中他说过什么话做过什么的事，有很多这种记录，在伊斯兰教来讲是列为仅次于古兰经的一个 canon 经典啊，叫圣训。圣训里面记载穆罕默德死的时候，他躺在他最年轻的一个太太的怀里，是他的太太是这样，他太太的时候9岁嫁给他，他那时候已经快60岁了，所以他死的时候他太太不到20岁，所以他死在那个最年轻的太太怀里。那死以前穆罕默德一直在讲一件事情，念一句话，阿拉赦免我，阿拉赦免我，一直念到死。 所以你就知道什么意思吗？万莫的到死以前，他恳求阿拉赦免他，因为他不确定阿拉会赦免他。我意思说，穆斯林是非常教条主义的，严格遵守教条教规，可是你做完了一切，你仍然不确定你做够了，没有得救的确据的。因为穆斯林也懂，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即使穆罕默德，他可能尽量做了很多，可是还离跟神的标准可能差得很远，所以他永远没有得救的一个确据。基督教的这个代赎的概念，就是说他成为我的赎罪祭，以至于我可以得平安，我可以得医治，我可以确定神接受我，不是我做了什么，而是有一位无罪的弥赛亚，他承担我的罪。就这个观念是，我说是独一无二，就是说只有基督教有这个观念，而这个东西也是整个基督教信仰的核心所在。离开了这个，就不叫基督教了。你可以说啊，跟着宗教，我们说好像怎么样，殊途同归，各个宗教讲的都差不多嘛。啊、哦，耶稣跟阿弥陀佛也差不多，什么跟差不多，什么差不多。那是说你根本不了解他们这个宗教的核心的观念是什么。基督教核心的观念就是，有一位纯然无罪的神的仆人弥赛亚，他承担我的罪债。然后我可以得平安，我可以跟神有一个和好的关系。然后第七节他又回到这一位神的仆人，他的受苦，他不单单承担我的痛苦忧患之子，他甚至成为赎罪祭，是被宰杀的。这第七节，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或者是新国际版的翻译是，他被欺压却谦卑的不开口，就那个受苦他翻译成谦卑的，可能这是一个更好的翻译。我们中文小字有提到说他受欺压却自卑的不开口，那个自卑也翻译成谦卑比较好。他自卑不是我们普通的自卑感啊，是自己甘愿谦卑下来 humble， 然后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所以第七节等于说头尾两次强调他的不开口，这代表他全然的顺服。羊被宰杀的时候，羊剪毛的时候的无声，是因为羊的某种的无知吧，羊不知道他也被宰杀嘛，所以他不会挣扎的。那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不反抗不出声，这个我倒是看过，我没有看过杀羊的，我看过在新西兰那个牧场里面他剪羊毛，我真的也是叹为观止，我从来没看过。他们人高马大，我是没办法的。那个牧人很高很大又很壮，两手一夹，他要抓后腿哈，你不能抓前腿，抓前腿那只羊会跟你一直 fight， 你要抓后腿拎起来剪毛，你只要抓了后腿把它拎起来，那羊就非常的温驯，随你剪。但我说我没办法，我身高不够高，我拉起来他头还在地上，他给他拎起来悬空，他这样拎得高高的，然后几乎在三分钟之内把全身的毛剪掉。哦，那只毛，那只羊几磅啊？我想没有100磅，有70-80磅嘛。这样抓住三分钟不停下来，不简单了。然后就用那个我们刮胡刀那种刀子，然后就全部地上一群毛，然后这只羊就光溜溜的。当他放下来走的时候，那羊就这样走的时候，但剪毛的时候，那个羊真的是不但一声都没有，连动都不动。非常的，我就知道羊在剪毛的手下无声不反抗，全然的顺服。那这一位弥赛亚他被宰杀的时候，他不是无知，羊是无知，弥赛亚不是无知，他只是从他的意志上甘心顺服以至于死。但一样的结果就是他无声不反抗，接受这样的一种欺压。第八节说，因为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事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 再次强调这个，他替代性的成为一个赎罪祭。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意思是说他是全然不但是无辜的，而且事实上是无罪的。他未行强暴，口中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重买，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就这句话是有一点反讽了哈。人的计谋是想要使他与恶人同埋，因为他钉十字架有三个人，对，另外两个强盗嘛，所以同样钉死，在过去的规矩是钉死了有三个人，到了傍晚尸体拿下来就丢在一个乱葬坑，因为钉十字架的都是罪犯嘛，所以耶稣是应该跟另外两个强盗一起丢在一个乱葬坑就埋掉了，谁知死的时候事实上是一个财主叫约瑟，那个是耶稣的隐藏的门徒，偷偷的跟随不敢表态的，他把他的坟墓来安葬耶稣，所以耶稣是安葬在约瑟这个财主的坟墓里面，所以是有点反讽哈。人的计谋是这样，结果却不是如此。当然这个部分也可能代表着说，不但是结果是相反的，也可以说整个事情神在掌权，神有他的主权，所以他成为赎罪祭也是神的旨意和计划。他死的时候虽然不是光鲜亮丽的死，但是他是被安葬在一个财主的坟墓里，这是在神的计划之中，神等于为他辩明他是无辜的。虽然他还是成为赎罪祭，这件事情没有改变，但他是无辜的，所以他不会被埋在乱葬坑，他会安排他是安葬在一个财主的坟墓里，然后又从坟墓当中复活。然后最后一段他就提到，好像第一段一样，就提到他被高举，但是他仍然是一个受苦的仆人，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或者翻译成喜悦将他压伤，这个喜悦也没错，不过意思说是神的旨意，所以用定义可能是更好的一种了解，就是说神有一个旨意要把他压伤，使他做赎罪祭，这个是神的旨意，那当然这是神所喜悦的，神所安排的一个救赎的计划。然后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这句话的翻译呢是比较有很多的争论哈，到底该怎么翻译比较好。新国际版的翻译可能是在很多学者来看也许是更好的翻译，是怎么说呢？耶和华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下面没有耶和华，因为事实上在原文希伯来语没有耶和华这个字啊，这个字是在和合本翻译的时候跟有些英文版翻译把它加上去的。虽然耶和华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但当你，还有一个字是你，你读新国际版的英文版就有一个你，这个你呢在希腊文的七十字译本也有这个你字的，希伯来文那个字也是你的，但只是当时翻译的人是想说这个你什么意思，他是可以这样翻译，就是说但当你，就指谁？我们所有的读者，所有我们读到这段圣经的人，当你以他为赎罪祭，他就看见后裔延长连日。什么意思？当我看他为赎罪祭，看耶稣为赎罪祭，因为他里面有个你有个他，你知道吗？当你看他，就是他是谁，就是弥赛亚，看他为你的赎罪祭，那他就有了后裔。什么意思？你看耶稣为你的赎罪祭，你就成为他的后裔，就是神的儿女，也就是信耶稣嘛。那我们今天在说信耶稣信耶稣，如果一个小朋友，你信耶稣吗？我信。你信什么？哦，耶稣是玛利亚真的，哦，有天使报信加耶恩啊，怎么信很多神迹啊，这叫信耶稣吗？不是，信耶稣不是这个意思。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的名字啊，名字是什么？耶稣。不是，他是耶稣加上一个称号，基督，就是弥赛亚。也就是说，我信耶稣的人是我相信耶稣是我的赎罪祭。耶稣这个字是从百姓中救赎的意思，旧约中的耶稣呀，拯救，他是我的拯救，他是我的赎罪祭，我相信他是为我赎罪的， 那就表示第一我承认我有罪，第二个我的罪必须他替我赎了才搞定的，然后我接待他就是信他这个名，信他是我的弥赛亚，神就赐我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权柄英文有的翻译成权力，有的翻译成力量，其实都有这个，就权柄既有特权也有能力的意思。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因为我信他是我的赎罪祭，这是以赛亚书五三章第十节的意思。耶和华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当你看他为你的赎罪祭，他就有了后裔。那后裔是谁？那就是信的人，就是我。我看他为我的赎罪祭，我就成为他的后裔，延长年日，那就是说有永恒的意思。因为这位弥赛亚从人的角度来看，他被捉拿被钉死了结束了，他没后代。可是事实上他的后代2000年来在各国各族各民当中都有他的后代，而且在永恒之中啊，所以他必看见后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所喜悦的是什么？就是那个救赎的计划必在他手中亨通，因为他的顺服他成为赎罪祭，因此耶和华的救赎的计划能够实现。而任何一个相信他或者看他为你的赎罪祭的人，你就成为他的儿女。而这句话在第十一节用另外一种方式来重复一下，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我刚卖了一个关子，有个字在四海古卷有，我们和合本没有的，就在第十一节。那英文本的新国际版 NIV 或者 NSB 所有的英文版圣经都加上那个字，就是一个光，有个光。那个光呢在死海古卷有，那其实是一本这个希腊文一本也有，就是马索拉一本的那个希伯来文本没有，所以可见是不管怎么样是漏掉。它其实只有一两个字母而已，就是说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应该是这样说，他因着自己劳苦的功效看见的光就心满意足。这个光在那里是因为自己的劳苦的功效，就是他舍身流血成为赎罪祭，这个劳苦的功效看见了一个光。光你可以说是指一个整个救赎计划最后看到那个光芒，看到那个结果，他很满意，心满意足，他甘心情愿把自己当成赎罪祭，完成救赎的计划，他看到那个光。所以一个光字，那个字是和合本圣经第十一节所没有的。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不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认识我的义不有两种翻译法，那么我们这个和合本的翻译法我觉得是可能比较好，虽然有学者认为另外一种翻译比较好。另外一种的翻译是翻译成说，我的义不因为这个知识，把认识变成一个名词变成知识，因此要称许多人为义，是用这样的方法。那另外一种翻译像这边所说的是，许多人因为认识这一位义仆，就是认识这位弥赛亚，被称为义。那这个来讲可能更适合我们整个圣经的理解，那就是说你认识他，就好像我们前面所说的，你看他看这位弥赛亚为你的赎罪祭，你就成为他的后裔一样。那这个认识不是知识性的认识，而是一种生命的关系，你跟这一位他的义仆弥赛亚有生命的关系，你就被称为义，因信称义。那我说过的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信就是一种接待，跟他建立一个关系。所以因着信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因着信我们被称为义，跟前面第十节所说的义子是有点一样的意思。那因此所有因着认识这一位弥赛亚，接受这位弥赛亚成为我的赎罪祭的人，就成为神的儿女，也被神算为义，就被称为义。然后最后他又提到说，因此十二节结束的时候，神说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与强盛的军分如物，或者我把它翻译成说，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其实就是尊贵的人， 或他与尊者同分，与强者分如，一样的意思。也就是说，他的地位会成为被尊贵的至高者，也是一个强而有力的人，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是他心甘情愿的舍身成为一个赎罪祭以至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所以在他得荣耀的过程中，他却是经过一个受苦的一个过程。所以整段圣经你会发现有个主轴，他为什么一直用反复的方式提到说这位弥赛亚是至高的，可又是受苦的？那就是因为受苦是得荣耀的必经途径。弥赛亚是如此走过的，耶稣是如此走过的。如果你去以色列观光旅游到耶路撒冷，他一定会带你走一条路，拉丁文就叫做 Via Dolorosa。 Via Dolorosa 就是苦难之路。耶稣从比拉多那边被审判完了，要到了各个他钉十字架之前，他一站一站的走，背着十字架这样走，叫 Via Dolorosa。 其实耶稣的苦难之路不是只有从衙门一直到钉十字架的各个他这一段而已，他整个的一生是在这种苦难之中，但是受苦是得荣耀的必经之路。在耶稣是如此，在我们呢？对我们所有的基督徒来讲，其实我们所谓的跟随耶稣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是有一样的意思。所以圣经中不止一处啊，当然我不想全部都念给你听，会念很多，但是你可以举一反三。耶稣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都有提到，我们要跟从他，要舍己背自己的十字架。第八章，马可福音第八章34节，要背自己的十字架跟从他。那路加也是有类似这样的说法，马太福音也是一样的说法，我们要背自己的十字架跟随他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保罗呢，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他提到说17节16节说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裔，就是神的后嗣，与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就必与他一同得荣耀。耶稣得了荣耀，可他经过受苦的路，我们如果与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那问题是我们想要得荣耀，我们却很多基督徒不想受苦，这是今天21世纪基督徒的问题。我们想得那个荣耀，可是希望能够 bypass， 不要经过苦难，但是不可能。耶稣是苦难得荣耀，我们也必须如此。所以在整个新约圣经中一再的提醒我们的这件事情是如此。那当最后一件事情我提一下就结束了，就是关于弥赛亚。那弥赛亚其实是这个字是受膏者的意思哈。那么在旧约中的受膏者有三种人，君王就职的时候是用圣殿的膏油涂在头上，所以他可以用受膏者，可以指君王。但是大祭司登那个承接这个大祭司职位的时候，像比如亚伦要死之前，就他的大儿子那个以利亚撒也是用膏油涂抹，所以因此受膏者也可以指大祭司。第三种呢，可能是先知以利亚膏抹以利沙做他门徒的时候也是用膏油，所以这三种都叫受膏者。那我说为什么有落差呢？耶稣时代的犹太人，甚至今天还有很多犹太教徒会期望一个弥赛亚是一个君王，是个得胜的凯旋的君王，但耶稣不是，他是一个受苦的弥赛亚。那是因为我们知道从整个救恩历史来看，耶稣当他道成肉身的时候，他是以先知的身份出现，而且是受苦的先知。很多先知是殉道，很多先知是受苦的，先知耶利米，先知谁谁谁，很多都是受苦的，他是一个受苦的先知。所以耶稣问门徒说人说我是谁的时候，几乎大多数人反应就是你是先知中的一位，但他的确好像先知一样。然后当耶稣钉十字架复活升天以后，现在 希伯来书第四章说他现在是天上的祭司，他是一个大祭司，麦基洗德等次的大祭司，而且他是为我们不断代求的祭司。所以这是为什么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的最后一节的最后一句话，他为罪犯代求。这个罪犯可以指他十字架旁边另外一个罪犯，也可以指盯他的那个罗马的兵丁，不过更广泛的来说，他为所有的人代求。他在天上做大祭司的时候是为我们代求的，但是将来基督再来的时候，他那时候就是君王了。所以启示录提到他再来的时候，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他是有三重身份，既是先知，又是祭司，又是君王，但在不同的时期用不同的身份显现。所以现在在天上他是大祭司，道成肉身两千年前的时候他是以先知的身份，我们期待他将来会以君王的身份带领，他是这样一位赛亚。所以最后我们的问题要思考的就是，耶稣是受苦得荣耀，而我们能够不心甘情愿与他同走苦难之路，而想要得他的荣耀吗？这是我们今天的问题。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愿意与他一同受苦，好让将来我们能够与他一同得荣耀。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看见耶稣为我们受难，为我们钉死，成为我们的赎罪祭。求主帮助我们，特别我们当中可能还有一些福音朋友，我们还没有下定决心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赎主，成为我们的赎罪祭的。求主帮助我们当中每一位真的是立定心志，因为我们当以耶稣为我们的赎罪祭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我们若是真正的认识耶稣基督这位弥赛亚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被神称为义，因为他替代了我们的罪，使我们能够成为在神面前，可以在神的面前坦然无惧，因为我们罪已蒙赦免。求主也帮助我们在座每一位信主的基督徒能够深刻的反省，我们是不是愿意与主同走这十字架苦难的道路，让我们愿意为主的缘故摆下我们自己所羡慕的、所祈求的、所盼望得到的一切的东西，来走一条神要我们走的路。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